谢。好，弟兄姐妹早安。好，其实刚刚上来弟兄姐妹都分享得非常的好。好，那今天呢，我们看到第七章。那第七章，我想给他的题目还是说主必要审判。好，主必要审判。那主的恩典怜悯，其实我们的主是蛮有恩典怜悯。可是呢，好像在这里我们看到，整个耶罗波安他们的罪，好，让主到一个地步。就是我看，我今天看第六章第三节啊，有一个前提是，你们以为降祸的日子还远，坐在位上进行强暴。然后呢，就是以为那个审判怎么样，一直还没到。好，还没到，反正就好像反正就继续做嘛，继续沉迷在你的影片里面啊，继续沉迷在你的这种光景里面啊。那明明感觉好像有一点状况，可是呢就觉得还远，还 OK， 还没问题，所以呢继续的使审判临近。就是那个罪好像其实是会到一个什么，到一个顶点的，就是一直会到一个顶点。那我们看到神阿摩斯在这里第七章，他就看到了有三个意象。好，那也其实这三个意象呢也是三个审判。好，那第一个审判是一到三节，一到三节是一个蝗虫的一个审判，也是蝗虫的意象。那第一个是主耶华指示我一件事，那指示呢，它其实原文是看见，所以我们就发觉，哎，我们现在为人家先知预言说，当我为你祷告的时候，我看见，好，那其实这个指示就好像是看见，好像这个阿摩斯他看见一个画面，他看见这个一个意象是，当为王割菜之后，菜又发生，刚发生的时候，主就造蝗虫。好，那怎么叫做为王割菜？那这割菜是为王割的。好，所以做什么事他在这里是都是为这个王做的。为王做完之后，应该是这割完菜，这个菜应该是绞碎绞给王的。那绞完之后自己才要就是你做完之后是给别人的，给完别人之后自己才要开始收成的时候，还没开始收成蝗虫就来了。所以这个蝗虫预表一个饥荒，就是你的经济或是整个荒凉，是你要赚钱，哎，发觉哎，怎么这个脚扭到了啊，那个撞到了，然后不能够，就是你会发觉好像什么事情都把你卡住，都把你堵住。所以这个是蝗虫，就是生命当中遇到了这个蝗虫。那所以当阿摩斯看到的时候，他看到这个饥荒，他就跟主说，先知的代求，主耶和华，求你赦免，因为雅各为弱，他怎能站立得住呢？好，那我们看到这个意象跟其实后面的意象，这个是一个步骤是很像的。第一个是看见，第二个呢，这个灾难是什么东西？好，这个审判是什么？蝗虫的审判，然后先知代求。那你觉得雅各为弱吗？雅各以前欺负人的时候，神不神气呀？好，在骗人的时候，在这个骗以扫的时候，他那时候其实是很神奇的。所以在犯罪的时候，在你有钱的时候，在你各样很兴盛的时候，我们都什么很神奇。可是呢，等到什么被审判的时候，其实就是什么很荒凉，对，很微弱。好，有钱的时候，我们是想怎么样，有权柄的时候，你可以进行的骂，你可以进行的说，可是当你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你以前的那个辉煌就没有了。所以在这里，雅各过去是很辉煌的，可是现在是很微弱的。所以当阿摩斯他看见这样意象的时候，他就跟神代求说，主啊，求你赦免，因为雅各微弱，他怎能站立得住呢？那所以这时候我们看到神的回应是怎么样，他的后悔是很快，就是神马上就说，好，这灾可以免了。所以我们看到，哇，一个神的爱啊，神的后悔好像好快，神的一个他是不轻易发怒，好，他是乐意赦免。所以呢，当我们愿意在神面前代求，好，神其实真的就第一次赦免，第二次赦免，第三次，第四次，到第五次，第六次。那其实我们会觉得好像 新约里面，我们为我们的家人或是为你所爱的人，你会不会代求？你会代求。但是为那伤害你的人，他如果现在遭到报应了，你会不会觉得很开心？你在旁边应该觉得，哇，这是他该得的，他该得的审判。好，所以若是欺负你的人，你可以为他代求吗？你可以为他再继续的祷告吗？可能我们都会觉得，主啊，求你报仇，我们真的求你公，因为应该说我们希望公义公平怎么样临到这个你的身上嘛。如果你被委屈了，你一定希望什么？有公义公平在我身上，希望他被什么？被审判，希望他被。那在这里呢，我们看到阿摩斯呢，他是站在一个先知的立场上，是为着这个国家好来代求。那我们也要求主帮助我们，说主，你给我一个这样的一个心，当我看到这个雅各维若他怎能站立得住呢，我能够代求。好，那像摩西一样，那其实这个蝗虫的灾难其实是神审判埃及的那个灾难，可是现在审判他自己的百姓。好，那我就觉得我们自己就觉得，我们呢要求主给我们也不要幸灾乐祸的心。好，就是不要看到，但是人性是怎样，看见欺负你的人受到报应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你会高兴，我们会高兴。那我们呢，在这里呢，好像我们看到那不公义不公平的人，他们被审判，应该是会觉得是开心的。好，因为神是公义公平的神。但是呢，我们呢看到这个灾难呢，是临到不是一个人而已，是整个国家。所以在神的震怒之下，人是站不住的。可是呢，有限的人，我们也不能够明白神的主权。所以神讲到神的后悔的时候，我们也会想说，主啊，你的权柄，你决定的事，你能会改变吗？你会改变你的心意吗？当你如果你已经下定决心，我们能够摇动你的手改变神你的心意吗？好，那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一切的审判权都在神，我们只能怎么祷告，我们只能祷告说，主，求你怜悯，求你赦免。当你看到异象，看到有地震来，看到灾难来，看到台湾会怎么样，那我们是什么样的心？我们今天就住在这里，我们就在我们的家中，我们也在台湾。那我们想说，他们遭灾难，我可不可以免去灾难？我可不可以被保护？哈，那所以这就是一个代求的心。那第一个是一到三节，那第二个呢，又看到火的异象，主耶和华又指示我一件事，他命火来惩罚以色列。好，那火其实很像末日，末日是火的审判。那在挪亚时代是什么？水的审判。好，那到了末日其实是火的审判。所以你会看到这个第二个审判，第一个是饥荒，第二个就是好像末日，好，那个火的审判一样。主耶和华，求你止息，因为雅各维若他怎能站立得住呢？耶和华又后悔，就后悔说，这灾也可免了。所以这两个地方，一个是求你赦免，第五节是求你什么止息，一个是赦免。所以你可以看到先知其实跟神的回应，先知跟神的关系，他也会跟神互动。他觉得刚刚求赦免，哎，可以，可是现在呢是什么？他知道神已经什么怒气已经到这里了，所以他就说，神啊，降怒降怒，不要息怒息怒，止息啊，刚刚是说赦免他们罪，原谅他们啦，原谅他们。所以呢好像他在安慰神，好像他在跟神在说，神啊，拜托，那个是赦免，现在这个呢求你止息。因为神就说，我要用火，刚刚呢只是蝗虫哦，啊，现在那个火是比蝗虫更什么更厉害的。所以他就说，求你止息。那好，神说，好，现在我的怒气因为你这样子求啊，因为你这样子跟我互动，好，我跟你好像亚伯拉罕，好，为这个城市七次的代求。因为亚伯拉罕跟神是好朋友，所以我们跟主的关系啊亲近一点啊，神会听你的祷告。我们应该就说，我们跟神的互动，你要了解神现在的心情是什么，好像跟人一样，我们知道怎么去跟他互动。所以呢，阿摩斯跟神的关系也是真的，他知道，所以他代求，他也知道他代求会有果效。所以当他代求的时候，神就后悔说，这灾也可免了。哇，真的很开心，感恩，真的第二步第二关又过了。可是呢又来了，第七节到第九节，又只是我一件事， 这时候他看到的是什么？有一道墙是按准绳建筑的，主手拿准绳站在其上。你觉得这是什么？这个一个墙，主站在墙上面拿一个准绳。要是你看到了，你会想这什么东西啊？拿准绳是什么？那啊，最后的审判。你对，有时候如果，但是如果我们跟神的关系不懂，然后看到异象，你也什么搞不清楚，也解释不来，这什么意思啊？是怎么准绳站在其上？结果神就对阿摩斯说：“你看见什么？”我想阿摩斯说：“我看见一条绳子啊，好，我看见这个是绳子，要干嘛？”可能我们有的时候怎么蒙蔽的时候，就算你看到东西，你也什么也不懂啊，什么意思啊？好像也不明白。所以其实我觉得很感谢主，我觉得看到这个准绳呢、啊，主就说我要吊起准绳，在我民以色列中，我必不再宽恕他们。刚刚是求你赦免，求你止息，然后主现在讲话说，我要吊起准绳了，我必不再宽恕他们。以撒的丘坛必然荒凉，圣所必然荒废，我必兴起用刀攻击耶罗波安的家。所以你发觉先知在这里有没有带球？他插不进去了。就是他说主要主原谅他，他连讲都来不及，主已经先说我不再宽恕你，不用讲。哇，所以我想就好像你有没有发觉这个互动跟我们现在跟人的互动也有像，就是当王决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不用说了，你现在说没有用，你前一次有用，第二次再有用，可你不用再为他求情了。我已经看见他这样子，我已经受不了了，我已经宣判了，我决定了。所以好像是这样。那我自己就觉得，哎，昨天啊，你知道，昨天我在为我一个有一个组员祷告的时候啊，你知道，我看到，我就说我看到一条线，我说你现在你向右向左都不对，你现在要不断的跟神靠齐。你要不断的这样子走过来走过来，你要靠齐，你不要再用自己的方式自己跑自己跑。现在神用兴起环境是要把你怎么样调整到这一条线里面，是要把你对齐，要与神对齐。哎，我就觉得，哎，昨天我看到这一条线怎么跟今天的这个准绳是有点像的哈。那所以呢，在神的标准里面，好像刚刚我觉得新华也讲说，神在神里面有一个什么准绳，好像是一个标准。那其实这个准绳呢，也是一个公平，就是那个有一个吊陀这样子。吊陀其实是一个公平跟公义，好像当时这个但以理不是说把波撒要在审判波撒撒的时候，要把你放在什么那个天平里面称一称，称一称你的罪，称一称你所做的是不是已经什么跟神的标准已经完全差很远。所以呢，若是那个秤就是公平嘛，所以当我们呢做事情已经不准了，已经没有公义公平的时候，已经这个罪，我们看第六章刚刚就说这边什么降祸的日子还远，就在位上进行强暴，他们欺压人，他们这到明天呢，第八章你会看到他们用什么麦子啊，好什么小升斗啊，用卖出用小升斗，收银用大那个铲子，用诡诈的天平欺哄人，用一双鞋，其实就是说都是在欺压，都是在欺骗。所以这样的事情呢，到最后你不要看以为现在你欺压，以为你现在被不公平的待遇，你以为你现在受委屈，你以为别人在欺负你，可是到最后审判日子还没有到，你觉得你等很久，你觉得不公平，再这么久神会怎么样亲自的报应那个对你欺压的人。好，所以我们呢就只能说，我们只有真的站在神的这一边上，我们要好好的这个明白神的意思。好，那我也相信用准绳来衡量我们谁能够达标准，我们吊起准绳来，我们在当中我们每一个人没有一个人可以达到神的标准。所以我们审判别人，我们定别人的罪，我们控告他们，我们自己呢，我们罪其实就是说我们跟他比起来他是大罪，我是什么小罪，可是呢你也是在跟神的标准比起来我们都是罪人。好，那所以呢在这里我们就觉得这个准神的审判里面其实也是一个应该就是说也是一个假宗教的审判，因为以撒的丘坛必然荒凉，他们在这里 其实以撒过去的丘坛，但现在在伯特利这边，他们完全是拜金牛犊，好，所以是假的信仰，假的宗教，好，所以当神是说我愤怒你们用假冒的宗教来敬拜我，你们自己造金牛犊，你们自己造偶像，然后呢来说这就是神，好，所以这也是一个拜偶像的一个罪。所以神为什么什么样的怒气激怒激到神已经说我必不再宽恕，就是一个假的信仰，好，以撒的丘坛以色列的圣所必然荒废，这就是一个假的。所以到了第十节到十七节，就是最后这个亚玛谢这个假祭司的一个审判。你看到伯特利的祭司，请问伯特利在耶罗波安的时代他们拜什么？金牛犊。那耶罗波安自己造什么？自己造金牛犊，就自定节期，自己定日子，自己来定一切的，就说这就是你们的信仰。所以这个亚玛谢也是一个假的祭司，是耶罗波安自己设立。好，这个假的祭司呢开始控告阿摩斯，你这个阿摩斯，你这个先知，你来到我们的北国，你明明是南国的人，就是说呢，所以他就说什么，他跑去告王，告权柄，到权柄那说，阿摩斯在以色列家中图谋背叛你，他所说的一切话，这国担当不起，因为阿摩斯如此说，耶罗波安必被刀杀，以色列民定被掳去离开本地。所以呢，亚玛谢就去对阿摩斯说，你这先见啊，你要逃往犹大地区，在那里糊口，在那里说预言，不要在伯特利说预言。就所以你会看到这个亚玛谢，他觉得我在这里看到一个真先知，看到一个说什么说真话的，看到一个抢我饭碗的，好，或是看到这种说真预言是责备人的话都不好听嘛。我们刚在前一章前记得，我记不记得第五章也讲到嘛，就是说正直话、说谏言的人。哎，你说我们要被刀杀，你说我们要被审判，你说我们，你这个人，你是什么？你在这里混吃混喝糊口。他说你回你的犹大地，你不要来我们北国，你不要在我们这里，你逃往犹大地去，在那里糊口，什么意思？他也讥讽他，你在我们这里，其实你是在什么？只是为了求生存，你根本不是真先知，你也根本不是一个说真话的人。所以就是他去告到权柄面前，让权柄呢，所以也就是说，当很多时候或许你觉得你正直，你觉得你要说神的话，然后被什么，可能被亚玛谢像这样的人他告你，好，他说你怎么样，可是他说你在这糊口，在那这说预言，好，他叫你走，好，他也刺激你，好，叫你不要在这里说预言，好，那但是呢，我们看到十四节哈，阿摩斯呢，他的回应，他对这个亚玛谢的这种控告跟回应，好，他怎么说呢？他很勇敢的，好，说明他的身份。他说：“我不是先知，也不是先知的门徒，我有正当职业的。好，你不要说我是来这边糊口。”骗吃骗喝，我是牧人，我是修理桑树，我过去的职业就是我所工作，好，我根本不是做先知，也不是做先知的门徒，我是一个修理桑树的，好，但是呢，第五节，耶和华选召我，使我不跟从羊群，对我说，你去向我民以色列说预言，亚玛谢亚，现在你要听耶和华的话，好，就是我觉得在这里呢，一个先知呢，就是他忠于他的呼召，他很勇敢的表明自己的身份。那所以我也就觉得呢，我们呢，其实在我觉得这样一个阿摩斯啊，在大环境下，在一个大环境是很恶劣的环境下，都压制你的环境下，你怎么样可以勇敢的忠于呼召？因为当你忠于呼召，你勇敢的讲，有可能有的时候都是什么死路一条，对不对？就是被吵啊，好，你敢讲这些真话，你敢讲这些，你就是被大家攻击啊。那在更可怕的世代里面，根本就是什么砍头啊，对不对？就枪毙啊，好，或是被抓去啊，好，那你说劳改啊，好，再怎么，就是在一个啊，你说共产那个时候当时的那个世代里面，根本不敢，没有一个人敢什么敢反革命，或是敢那。可是我觉得阿摩斯呢，他是很 很忠于他上帝给他的，因为他知道他背后的那个权柄是谁。我觉得就是我们知道你背后那个大权柄是谁的时候，那你呢就是要面对这个权柄，那他就敢说我是神选召我的，我不是来这里赚钱的，我也不是来这里贪图你们的。所以像保罗是不是也是这样讲，我在服侍，我不是贪图你们一个人的金子银子，我从来不是这样，而是我为你们昼夜流泪，我是为你们祷告。就是他的服侍，就是很多时候若是我们的侍奉里面，我们的里面是有为着钱而为着一份工作，我想就不敢勇敢，就是你里面的心是正的，你就敢说什么这样的话。如果你的里面的心，你也是想我到底我的动机是什么，我的目的是什么，你就会，你也不敢讲这样的话。那我觉得阿摩斯就是很清楚的说，我本来是牧人，是修理桑树，是神选召我。所以为什么我就觉得，哎，学房同学那时候讲说，嗯，我们来讲一下自己的呼召，好，神怎么呼召你。所以他可以讲自己的见证，那这里就讲耶和华选召我，使我不跟从羊群。好，所以亚玛谢，我现在要说你的罪行是什么，你现在要听，我现在要做我所选召的话，神选召我就是说预言，所以我要向你来说预言，发挥神给你的恩赐，你就说吧。他就说你的罪行是什么，你说不要向以色列家说预言，你说不要向以撒家低下预言，但是所以耶和华如此说。好，现在我要宣布上帝对你说的话，你的审判就是妻子在城中做妓女，儿女倒在刀下，地有人用绳子量了分去，你自己死在污秽之地，以色列民定被掳去离开本地，我宣告审判在这边。好，那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这个阿摩斯的勇敢。好，那在旧约我们也看到旧约的先知对这个亚玛谢，好，他说的预言是宣告审判，但是我们新约的先知说什么，造就劝勉安慰。好，造就劝勉安慰。那但是我们从这里，我想我们学习到的就是一个先知的代求。好，就是你跟我，其实我们现在也是君尊的祭司。好，我们也是有先知的位啊，这个权柄。好，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啊，跟主代求的一个关系。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可以在这个世代里面呢来代求。那我们也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的代求呢是为着我们的家人，求主赦免，求主止息，求主真的收回你的手，不要让审判临到。那我们呢，真的只有把主权也交给神。那你遇到不公义的事情的时候，你也把审判怎么样交给神。那当人被审判的时候，我们呢也不要太幸灾乐祸，我们呢只能说主求你怜悯，因为主权都在你，每一件事情都在你的手里面，我们真的只能按部就班的，好好好的尽好自己的本分。好，那做上帝要我们做的事。那神若是提醒我们什么罪要认，什么罪要停止，什么应该要改变，我们就要快点改变，不要等到一次两次三次四次，让神的震怒好这样的一个领导。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好，我就分享到这里。